好，我们接着早上所说，那今天上午上完课的时候，常博法师有提了两个问题，非常好的问题。当然这个就也顺便提这样的一个这是一个非常，因为常博法师本身在瑜伽师地论里面，他算是很难得的专家，所以他对唯识这方面研究也相当深刻，所以有时候这个有这样一个善知识啊，在做佛法的探讨啊，有很大的帮助。这个就是以前啊，我其实很早就有一个念头，就是想要把瑜伽师地论做细部的，或是能开显它的义理的啊，转为修行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后来化解现在也很多人在做，那常博法师也在这样做。因为当初的想法是这样，因为这些一群有同等，就是起码对法有一个共同一定的水平，那由一个人来带，可是不是他包所有，是他在等于是个主持而已，那所有参与者都必须要介入对瑜伽师地论的整体了解和道理的显发。因为我一直认为这个论所隐藏的很多修行要领在里面啊，那尤其是我们汉传佛教，假如在大乘佛法想要再重新再复兴起来，这个论所能发挥的功能很大，而且必须要以它为主。因为在中观这一部分，谈出的理则很精要，但是要转为具体的修行的叙说，原则的提出多，可具体的步骤并不是很详细。那在瑜伽师地论里面有，可是后来我在想说，要找到这样整齐的人不多。那而且他的工作是好几年，可能我后来算一算，如果真的要细弄的话，大概十年以上。因为现在当然很多注解。很多注解，也不是多啦，就是从古的到现在的很亲近的这样注解。可是我们注解，因为以前能看得懂，现在越来越不容易懂。那除了在文字上的解读之外，最重要是在义理的开发。他到底真正在谈的每一个地方所谈的，到底是他重要的修行意义是什么？我化解，但现在还是比较偏向文字上理解上，就是字义上的理解，可是做整个汇通贯穿的思维的并不多。那这个要做单一个人不容易他光文字的解读就要耗很多时间，再过来就是他必须要对前前后后很熟所以每个人必须要针对某些属于基础工作的，就是文字解读的一些应该有的资料的收集汇通其他的经论的这种工作必须要勤策勤力那这个工作一旦做出来，对后代佛法的振兴有很大帮助当然我比较不喜欢偏向纯学术，可是我的看法就是说，在做学术研究的人，他也有一个具体的文献资料和整个东西做评举，可是最重要是我们能开发出那是修行的意义。我这个因为要找到同等的人不大容易，这个弄到来都已经快老了，老了的时候就经过没牙齿了，这时候才挤在一起，大家都是在讲到一半彼此都在打瞌睡的，因为我后来真的佛法这条路真的很不容易。当然这是岔开来我化解我因为我们再怎么样，我觉得我很庆幸，就是我视觉 本身是学哲学，所以在义理的思考这一方面，有的人认为说我现在的种种理论是因种种思维是因为读哲学的关系，其实不是，我因为很知道，不过毕竟读哲学的有一些训练跟佛法是比较靠近，有这么一个基础。那而且我出家也算早，我一毕业当完兵就出家了，所以中间我没有浪费很多时间啊。可是再怎么没浪费时间，弄到快也现在还不是很懂，不过也弄得差不多了。当然现在稍微懂了，已经跟棺材进到三分之二了，当然看我活多久了，不过不会太久，我相信，哎，那像我这样弄，这样不会太久。所以大家必须要从很多基础上慢慢累积，累积到成熟的时候，其实已经耗掉很多岁月了。因为像这种观念，都不是说你把专精一生投入到专一个经论就能把很多东西弄懂，因为它是整体佛法之见，涉及的面很多。哦，你光看单一面的话，其实好像很容易，比较看起来是这些量，因为它量也不多不少。可是问题就是光干靠干单靠这个就不大容易了，因为它还有很多的背景知识很多。所以弄到你会的时候，其实人的一生已经耗掉很多了，如果在找同等的不老容易。那所以有时候要是说有大家有时候有同等的那种，就是说大家都在某一个领域曾经投入不少心血的，然后心血的人讨论啊，有时候会激发出很多不同的角度。今天早上我们先谈一下早上提的两个观点啊，因为今天早上我们现在刚开始谈这个第六世的那个它的果上现象，有谈到分别我执、分别法执、俱生我执、俱生法执，所以我们在谈到我执法执的部分啊，那时候我有提到，我那自己刚才怎么提我忘了啊。那我执当然是莫那特有的，可是属于分别我执，的确只有第六识才有分别我执，因为分别，所以早上我一直在讲这么道理，就是概念性的一种思维性的。那因为我们前面不是讲了第七它很单纯，最会分别的比量的这一方面分别的是第六最强啊。那所以以比量字来讲为六，那六所产生出来的分别才可能。所以当然这个根源是染净一是七没错，可是作为以这种种子这种本质而衍生出来的属于分别的我执啊，是足有第六才有。所以我们早上是合起来谈的时候，会让大家误解说第七也有分别我执，第七只有俱生我执，因为早上合作会共类啊，所以变成就会产生六啊，六有分别我执、分别法执啊、俱生我执、俱生法执啊，那七呢，七只有俱生我执，因为它不能分别啊，它不能分别。所以这一点我们大家理清楚一下，我们现在当然我们现在在谈六了，七后头会讲了，不过七没有，七只有俱生。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做法义上整体回归来看，所以我们知道第七不肯分别，第七它的形象很细的，它只就第八的见分去指而已，而这个指不必然是一种人的相去指的，就是一个稳定相、一个统一相的那个执取而已，所以它没有一个多语，它就是非量，它没有其他的语言概念。你注意看哦，第七的心所是什么？第七的心所有没有寻思？没有寻思。第七没有寻思心所，那寻思是什么心所？寻思如果在阿含经里面讲，它叫做属于口的，属于语言用的概念的。所以你看到我们经常在阿含，他把它界定在我们如果要动身发语啊，发语的重要两个心所就是寻思， 那语言代表什么？就是概念。所以我们在做很多的像眷属寻师啊，很多寻师都必须要有这种概念的区别化的比较粗的这样的差别啊。那这样的一个差别，它跟会啊有很相通的地方，有的甚至认为它就是会。不过就是说寻师是啊一个，尤其在我们把它定位在经常会连结在语言这一方面，因此我们在很多界定说二禅以上没有语言，是因为二禅没有寻思，这是一般的定位。好，那这一点呢、啊，变成就是早上长宝法师有提到说，依瑜伽师地论所谈的，就是说他没有欲寻思，但他不是寻思心所没起。好，这样的讲法，这个讲法很有意思，这也是我过去在这一点上倒没有特别留意。因为就一般我们常见到的，就是说我们有分三种禅定，禅定的分类有很多类，觉观来分禅定，初禅叫做有觉有观，中间禅叫做无觉有观，二禅以上叫无觉无观，二禅以上的都叫无觉无观。所以用觉观来分禅定就三类，也就是说觉观就是寻视啊，寻视寻视二心所。我就讲过寻就是一种比较粗的分别力，视就是有一种等于是细腻的去对诸法的种种相状的抉择力，更细的，就我就说我讲说用扫描完了以后，对某个形象定下来做细部的分别抉择的分别心啊，那种推察的那种心，这叫视。那这个两个心啊，其实重要的是它能发起语言，所以它其实它的形象是比较还算比较粗一点的。那所以说早上这个长宝法师提的这一问题啊，到底有没有寻思？这个倒是，哎，好，可以，哇，太好了。不过这个就是我想要再查一下，就是说哈，因为这个是这一点，我们过去在很多地方在谈呐、啊，我们有一个习惯，就认为说二禅以上没有寻思，就是没有觉观，没有觉观，啊，那不过这个。我们就必须要查一下，就是寻视这个二心所啊，除了在瑜伽师地论所谈的，包括其他地方有没有对寻视这二心所见它在哪，属于哪个界，属于哪个地？
这里不知道，这个无漏界
讲到，好好好，这样啊。成为师论，因为现在，你能不能说一下成为师论的时候啊？啊，没有特别提到这个，只有唯有就你所知道，就因为你这一，
我现在
对对对对，
那个是那
个，啊，其他的这样的对哈、啊。因为现在这个字比较多哈，好，没关系哈，我待会我再特别看，而且我明天我会针对其他部分再提，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因为这个寻视现在问题就是说，他假如有，那问题他怎么形，他的形象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弄清楚，就是说这里面必须要，除非我们找出寻视心所里面还有另外更细腻的法义在的。为什么？因为在我们一般定义它就是一种语言型的重要的内涵，那语言型本身是一个概念化的活动，而这个概念化活动本身是一个粗造相的，所以在定中尤其在初禅以上要来谈这两个粗造的分别啊，其实这中间到底他的在二禅以上他的 巡视二心所的形象，行动的形，相貌的，它的形象是什么？有趣，值得去了解一下。哎，那还有，假如有我会再查，就是说他在以其他毗昙里面谈的巡视二心所属的界跟地是什么？在三界当中，巡视二心所是不是通三界？对，哎，很好，哎，所以呢，这个很快，很好谈啊。那他九地，当然，如果照这样讲的话，变成他是九地，就是到初禅这个这一地嘛，哈、哦，有部的说法嘛，哈、哦。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他诶，你刚才提的因为我们现在没办法去看，因为我是看过，可是我没有特别去警觉到这一点，倒是很有趣的。也就是说，他除了是欲寻师之外，是不是就是不谈欲，就是本身他就是有一种分别能力，且不谈他原意界，不管是欲或离欲，啊、哦，对。问题是，他是不是在处那种状态里面寻思？他可以无漏，可是他不让那么处二禅地去做这种寻思行动。他就是，比如说，他们这个有时候探讨，不过很有趣就是的啊。对，不是那个，那就是会，对，不是用寻。是巡视跟会，我们还有另外会心所啊，各户的还有很多工作，还有而且太多了，那什么都有。所以会心所，我们尤其是很多是用会起抉择，不是用巡视。巡视是另外一个比较粗的，不是，因为所以说巡视，因为刚好我们借这个地方来谈，很有意思，就是巡视本身具有名跟义。它是寻名义，就是等于是给一个概念化的东西。可是你要知道，概念化里面所要起的动作很大，包括你看我们叫闻思修，闻会开始的时候，都概念很活动的。当开始思会的时候，你如果从其他的经论，你就思会开始，就是开始概念化就变简化了。也就是说，它没有明显的业累，就是。粗糙的语言像会没有，就像我们在判断很多东西的时候，极快速的抉择，没有那么多的语言推敲。所以我要讲说，当我们要进行禅定的观察的时候，如果你还有很多的概念推敲，没办法入定，没办法入定，因为它是躁动相，它是躁动相。所以说，当我们你注意看啊，《一切师论》里面也谈到。属于思会的部分，他其实慢慢谈，就是说也有概念，可是他慢慢减少，到正修的时候概念化，修会的时候那个不能起，起的就动荡了。所以我们还经常在讲说毗婆舍那，毗婆舍那是依于奢摩他而做这种观的话，这时候的观是一种分别，对吧？它是会，它不能是寻视，它不能是用一种粗糙的语言文字在观，它是一个对法义的直接抉择，并不是一种以文字的推敲。所以我真的为什么讲这个话，这个很重要。假如我们只是光听，却没有抉择成一个直接有力的正观力，就是正见力，就是这中间不再是见到事情这个东西因为如何如何如何，就像我昨天讲了，因为它是红灯，所以我要停，好，就停。但等你想到已经跑过去了，我们一般在开车都看到红灯就踩了啊，对不对？我们不会再想说刚才看到那个灯有灯闪是红色，在那个位置代表不能走，我现在看到红色说要踩刹车，踩早撞死了。他是直接马上判断，可是有没有概念？其实有了，连这么直接都有概念。那你要知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必须会淬炼成一个最直接的抉择力，这种正见的抉择力是到已经很确定了。所以假如我们的观念没有淬炼成一个最直接有力的话，当你在打坐又要起观，所以人家讲说定中不能做观，定中可不可以？如果以北禅是可以， 可是问题，假如我们的定中观是推敲的话，一定出定，一定把定动摇掉。所以我们在做抉择的时候，那种属于文跟义的这一方面，语跟义的这一方面的巡视啊，是应该不大会动。所以现在变成就一个很有趣的一有部里面没有这东西，可是他现在讲到三界通三界，所以我们必须要抉择是在属于二禅以上这个巡视的真正心所，到底他所推动的在做什么作用？是吧？什么地？
初
定，对，没错。对，好，没错。这真叫可以的。这当然，我再看一下哈。也就是说，它是离那个位置的时候有生，可是正入那个位置的时候不能有。如果照现在你这样谈了，我必须要再看一下。因为在属于定向的时候，你要受身的时候，因为你是结那个业力要往那边走的时候，这中间其实是业已经有了，功德已经有了，所以在起要过去的时候，这个分别心会有。那初定的时候分别心也生了，所以那个取它。可是在正入那个状态的时候，因为它会跟它的定的形象会冲突，因为它在起概念。所以没错，在这一个定地的左右前后的时候有可能生，可正中的时候可能会没有。所以这个我再去抉择。不过没错，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在属于这个地方把它归类到三界的话，那就符合，因为这样就可以跟其他的形象配合。那所以说我们在做细微的抉择的时候是慧心所，就是作意处受不是就是那个欲圣解念定会那个会心所啊，另外不定的这种回眠巡视又属于这另外一个功能的，它中间有性质相通的地方，只是当我们要给它做抉择它不同的分位的时候啊，我们就明说像这个功能名为那个巡视，可是这个叫做会，那很多地方是连在一块，的确在我们的心所里面，所以我说它是合合一块，你硬把它拆成一个完全对立的话，那是可能会违反那个。所以没错，我想说，所以说遇到专家马上就可以把很多法抉择更细腻的，很有趣啊。所以不错，非常好。我当然我不知道你们听懂听没有了。有时候不过就是说，其实只要透过几个重要的抉择点啊，一谈出来，其实对法义的思考会很有帮助。因为这个帮助啊，我们发觉就是说，有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也没注意到这一点，我只是照经论上来谈的，因为二禅以上没有巡视。可是现在谈到这个，医学思论所谈的这个都是一个实际的一个东西啊，原来他所谓的有，又如何有法？他所谓的没有，又是个什么原因没有法？在什么状况起这个作用，什么状况不起这种作用，要找它的本质出来。那这样的话，我们对这两个心所的差别相会更清楚。也就是说，当你了解它，你再应用它就会更精准。好，是不是？很有意思。所以说，基本上因为它是文跟义的，就是概念上的活动的主要的两个心所。所以当我们不断你看啊，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当我们不断在做语言思考的时候，巡视心所是一直很兴盛的，而这个兴盛它本身是不定法，那不定法做得好的话，它可以帮助你做抉择，可是弄不好的话，它就会散乱你的心，它就会散乱，因为所以它叫不定，叫不定。我们一般来讲，都用会，用会哦，会当然有可以分呐，分很多。当然就是刚才因为有的人录就是没有问到录到那个问题，就是说，我在第四禅里面观察很多的法相的时候是用什么心所？正常应该是用会啊。那可是像如果以我们这种初浅地的啊，我们会用很多巡视。所以我们要巡视什么法义， 文字，我们一定要循思二心所。我们现在就是用循思二心所在读经典了，文字的东西，概念化的东西。所以但问题就是啊，如何利用如理思维，以便于让这些概念化是导引出道理出来，而不是成为就像戏论，戏论的话变成概念很多，在论在语言上，就到最后身心散乱掉了。所以语言的东西，包括很多经论里面谈语言本身也是中性的啊，《楞伽经》也提，他你不能掌，你不能执着文字，可是你不能离开文字去理解佛法。所以很多人说哪个佛是博士，这个佛不佛博士啊没关系的。如果今生他在这里啊，他可能也会是博士，不过他不会执着博士就是啊。那最问题就是说，佛不管他有没有学位，可是他的这种世间的分别能力一定会很细，乃至出世间，他会善用此土此地此因缘所结生出来的文字应用，他会很熟。为什么？他可以看到他的生起相，可以看到这个文字的一种无常性，或是它产生出来的一个框架性，他会善用它而不被它所束缚。这是一个有智慧者进入任何一个框架东西，他不会被框住而能用它。所以这个跟你什么学位不一样，因为有的人怕人家执着文字，结果就讲这个话也对，他重点是不要在文字上玩弄，可是并不能否定文字的作用。很多人，我们佛法汉传佛教很多衰败，第一个要么就在理论上一直生到爬不出来，要么就完全拒绝它，两头空。好，这个我顺便谈，有意思，嘿嘿。好，要看在什么场合。我们现在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做抉择观的时候，我们假如是纯粹平常，我们这里面有观本身定位啊，比如说刚才问，因为有些录不到，就是说我们当在做观的时候有没有名言，那问题我们现在必须要定位我们这个观的意思在哪里。假如这个观，我们现在常做的观是思维修，观的意思有时候在中文里面有很多的很宽广的，而且界定不是很严谨，所以我们讲啊，我们要来做什么观，这叫思维。我们起某些相的思维，这个都是一种真作意。所以他这样的观法，如果要把它定为成毗婆舍那的那个严格的观法，变成就要确定了。所以假如我们现在在做一些思维观察、思维修，那这个里面有没有名言，一定有。那当然要看人，不过就是说，因为他在起，就是对某些人，他现在还是从以文会开始转进来的时候，他当然语言概念是很浓厚的，不容易跳开。像我们在起任何对很多东西的界定啊，是不是有文字上的概念？有，所以这是属于文字上的那个寻视的心有没有放进来？会有，所以像是寻视观。他就是要有寻思，可是问题，他如果把它定位在定当中的话，那这个就要看他是用处在什么状况。所以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个看法，假如要用寻思来做文艺思维的话，不能利用二禅，可以利用初禅。你在利用二禅的时候会产生什么？这个定力啊，会让你的寻思啊出现很大的问题，假如你还要在语言运作上。那如果你要用观，那你显然就必须要用一个慧观。你慢慢是因为你那个观是怎么样瞬间，所以你看我们这里讲毗婆舍那是抉择，拣择即拣择，这种拣择是什么？从以种种道理上的极快速的直接抉择，而不是理论的推论。这个必须要熟，就是说当我们在升起定中升起影像的时候，对这个影像做几个面向的抉择的时候，不是推敲，是快速的抉择这个点到底是依什么缘升起，有没有实质意，是快，就好像说 我们再看，我就经常举一个例子，你一个钻石掉到垃圾桶里面，那你赶快要找出来，所以你挑的一个垃圾，这是值，所以它不叫钻石，所以我不要拿，好，不要拿，然后再继续看，没有，我们就说不是不是不是，我们跟连推都不推啊，就看着就马上抉择，对不对？对，看到钻石就抓，你要不要想亮亮的硬硬的是拿，那么麻烦，是因为我们的整个认知上还不够准不够稳定，所以我们会经常去推。可是如果你认定准的叫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快速的马上抉择掉了，这中间没有那么多的语言概念，是不是？我们不会有加上好多语词，对不对？是就不是，没有，连是跟不是的语词都没有看，就马上，我们是立马上判断，对不对？这个叫做抉择，这个抉择有没有很像我们在推哦？这个道理对还是不对？这里面有好多语言。可是当我们在抉择这个垃圾跟钻石的时候，那个语言像是很比较简略的，快速马上抉择掉的，没有在推钻石两个字有没有再生出来？其实在维系处是有啦，不过在语言上你感觉不到那种钻石两个字的概念曾经生出来，你马上就抉择掉了。哎哎，好，那我们办就是明天还有时间呢，我们可以再继续谈。不过如果我比较偏好的讲学方式是这种方式，那是更直接后勤问题的。不过问题现在假如要开放这样，大家会不敢来，因为不知道怎么问啊。如果可以问的话，其实是可以把道理直接讲清楚，因为这种升起变本，因为要知道啊，我们在说法当中啊，假如是由单方面在讲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到最后会产生一种，我们讲就是轻忽带过。对你们来讲，比如说开高速公路容易打磕，所以是为什么？因为那个静变成是一个平稳，平稳到没味道。所以当我一直在讲快速讲的时候，你跟不上抉择的时候就睡了。所以我知道你们睡就安稳睡吧，哎，很正常。可是在平地的时候为什么？因为相很具体很深刻，所以心会被静所带动起来，好吧？所以尤其是当是有你问的时候我再回答，你不会说问完那我再回答的时候你睡着，那拜托你不要那么会睡的啦。好，你会问问题，那个心已经具体相生出，所以我在抉择的时候这种相和我单纯讲不一样。所以为什么佛陀说法也都是问答，真正在问法。所以我一直在很多地方说要会问，可是始终就是还是很少问。因为问，像我是喜欢问的人，因为问会很深刻，很气自己的机。我最近在讲一个课，那就是我讲完的时候我的 MP3 就关掉了，那可是那个道场就继续还录什么录问答。可是我发觉好几次都是问答里面很精彩的，可是因为又因为有的个人问题啊，有什么样，所以说不对外。可是因为当初是有这个缘，我申请这样的一个回答，所以有时候会点出一些，有时候会很比较特殊的道理会在问答当中跑出来。可是如果隔天我要去讲，除非我记得，我这要特意讲，有时候变成没缘自己生出来，怪怪的。我好几次就这么觉得，就是说有时候其实问答反而隐藏了很多问题，而且很多人在听的时候同时可以抉择出，同时可以听到。那问题就是说有时候这个问又涉及到个人的修行体会，要留给大家听，有时候对当事人人家不愿不愿意，我们必须要尊重，所以变成问答不流通。那有些地方就事先就跟他知道说你问的问题会流通，那就没问题。可是有些地方就是主要我讲完就停了，好，那其他问答就单独另外录，这样。哎，不过这个有时候这是有这个说法的意思了。好，那我们开始，现在讲我们的课。哎，像我们这个有六四跟七四，六四有分别我执、分别法执、俱生我执、俱生法执，那七四就是俱生我执、俱生法执。 我们刚才讲分别是等于是说以这种执着种子障缘又障外缘的邪教邪分别邪概念，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我执里面加了很多花样，加了很多在你这一道里面所都后天衍生出来的材料去把这个我执再把它装饰出来。那有没有那个本质的具身我执隐藏在里面？那没有的话根本不会有这个分别我执嘛，它一定是串在里面的。只是最主要我们在想说某一类的法执是比较形象比较粗的，是加上今生的后天认识。比如说我们现在描述我执一定是用我们的中文来描述，因为你的形成概念是什么在这个地方形成的。好，那包括你个人在后天里面对我的认识对自我的认识，你会用你那个概念来描述我，乃至如果给予不同的哲学思维，你也会在这里形成另外一个执着。所以这属于后天的，那后天不会单独后天，是由以一些我执的本质以为基础衍生出加上后天的和合的这种比较粗的我执。那这个最强的就是第六，因为对第六最会用不当的推敲而形成这些不当的分别而这种执着出来。好，那这个呢到了初地的时候啊，分别我执分别法执就舍掉，就舍掉。那如果是分别我执啊，分别我执到七性的时候啊，就已经因为它升空观，你开始做什么观察就起什么作用，所以在七性位的时候它一路上就有那起升空的观察，所以分别我执比较好断。那到了初地也连分别法执也停，好，就初地里面这两个东西已经就断掉了。好，那本质呢造成他的最后本质的烦恼那种具身我执法执呢，那这个要往后了。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什么叫我执什么叫法执。我们经常讲声闻人有破我执，可是他有没有破法执？啊，我执法执有没有破？因为我就是法嘛，那法不一定是我，有我执一定有法执，但有法执不一定有我执。好，这个是我初学哈，你看你们能不能抉择出来哈？我是刚开始接触唯识的时候，我一直想说，我执没了，那谁在执法？这样好了哈。我们后头有提到，到了第八地，具身我执也停了嘛，对不对？我们讲是中品呐、啊，如果更上品的话。啊，更彻底的具身的话可能都必须要到火地才解决的。好，那我们就讲说八地的我已经停了，已经糊了，不容易起来了。那没有我谁在执法？你们能不能知道谁在执法？那什么叫我执？什么叫我执？那没有我执，我都不知道，那谁在执？这个你们能不能抉择出？一个没有我执的，可不可能执法？对，很有意思哈、哦，它就是一个执。当然我知道哈、哦，它就一个我执，就是在一个法上。法上啊，法是什么？法也没有什么东西法了，就是一个对某一个功能、某个作用、某个属性有一个认定，就是法，对不对？而这个在诸种法当中，却产生一种什么？产生有一个主体性在，而这个主体性，我们刚才讲的是法的主体性，现在是讲一个有具有普特切罗的众生主体性，自己编一个，就是非量。所以七识讲非量，就是说 他其实看到的是一个不断持续的一个统一的持续变化的东西，然后他这里去推出一个什么我体，这个我体，这个我是一个本体意的，而这个我体再加上一种众生意义的话，众生意义就是说变成一个有情味道，有一个能具有造作力的。如果纯粹法是法，可是如果在诸法当中另取一个主体的那个体是叫一个具有造作意的众生意的话，这叫做我执。好，其实都是执当中，你看我们讲我执跟法执啊，其实是连在一块的。所以在成为思论里面提到，有我执一定有法执的，因为它是仗着某些法的现象升起另外一个普特伽罗的执着。所以当我们破除这个执着的时候，其实还有什么，还有法。只是你看啊，阿罗汉破了我执，对不对？那破我执以后怎么样？没我了。所以人家在讲说某某人都不回答了，因为没有我，这样吗？所以我要讲说，你要知道我们破的是什么。这个观念其实看似很简单，可是很多人搞不大清楚。像佛陀有没有证得无分别智？对啊，无分别。那无分别以后，佛就傻傻了，从此就没分别了。阿难叫成目犍连，目犍连叫成迦叶，呀，老师说啊，对不起，老花眼看不清楚。因为还有就是以后恶有没有恶也不清楚，什么都不清楚，因为无分别了。是这样吗？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因为这个当我们很多人把空弄错了以后，空是什么意思？是即灭那个烦恼性、那个分别性、那个自体性的执着，并不是把缘起差别相给它泯除掉的，是只是即灭掉那个烦恼性了。那个烦恼性即灭的，因为它本无意义而你产生执着，那我现在把这一份烦恼和执着去除，所以我去除以后，我呢，像我现在，我不认为有一个主体不变的我，可是我知道有如此缘起相的现象，所以并不妨碍我日子照过啊。而差在哪里？两者差在一个止跟不止就而已，对不对？就差这个。所以当着人家讲他证阿罗汉又叫迦叶，他还会说哎，你叫我吗？他还会讲你叫我吗？那和我们你叫我，我是永远扎扎实实的我，他那个我是一种方便的名言，方便的，他不认为有真实体。那我们的讲的我是有真实所指的一个实体意义在，那个我只在和一个没我只在差在的名词无差别。那现在当我们我执不见的时候呢，那另外还有一个法体的在，所以那就是说只是那个执没有了，可是在缘起的差别意义上有没有差别？就像我们有我执，我们没有我执，其实日子还在照过啊，不是吗？只差执的就会轮回，不执的不会轮回。就像我们其实是无我，你不要怕无我，你看，明明无我，你执着我，你不要以为执着我才好过日子，你就算不执着也好过日子。你看本来就无我，可是你看现在还是做得好好的，可是因为你执着，所以你会轮回受苦。可是如果你了解的话，变成这个种种的，所以你看我们的根生气世间，我们的五识包括第六识，当你能不执的时候，这个识本身不叫识，它叫智，就叫智，因为它没障碍你，所有的障碍都是自找的，它没有十一法障碍你，所有的障碍，也就是说梦中的蛇咬你从来也没有咬过你，可是你就会痛死。梦中创一个鬼，在梦中创一个你，让梦中的鬼追着你一直叫，好辛苦，可是它就是没有啊，可是它就是痛啊，他就是怕啊。没有的东西竟然产生实质意义，就像这样的道理。所以他现在以后，当你放下执着的时候， 本身你放下的是什么东西？有没有实质放？有没有东西让你实质丢掉？没有，就是破掉迷而已。你有没有实质动？我终于把蛇砍死了，我终于把鬼赶走了，这没不需要你赶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碰到鬼的时候开始持咒，那么我就一直咒，不需要持啊。真正的咒，大明咒是什么？照见五蕴皆空。结果你现在在持大明咒，一直在对供梦中的鬼，执着有一个梦中的我啊，有梦中的鬼，所以我持梦中的大明咒，会得把梦中的鬼降服掉，那你永远不会行啊。所谓的大明咒、无上咒、无等等咒是照见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叫你醒来。所以现在拼命念咒就是不行，他回得去把他虐待到完整，够了不够本才要醒来。所以后来下手处就不一样，如何观破于梦境的虚假，而不是以处理梦境，懂吗？为是不是要你处理梦境，是要你干战破梦境的虚假，这才是所有修行的下手处。这个我执法执都是从这里来的，所以只要梦中有我的执，一定是法执。梦中里面没有我没关系，可是就是梦，就是有法，有梦就是法执，这样很清楚的。可是你看都没有我，可是就是有一个恐怖的境，是不是？我们这个讲是很简单的，实际上当你对这个自我认知不清楚的修行会怕的嘞。这个我已经举过这个例，在很多地方我提到，如果你本身观念不清楚，你没办法放。我说实在，你现在讲放是因为你可以站在不放的立场讲放，所以说不担心啊。如果在面对真正要放下自我，你平常没有做很多的准备，很多的观念上的体验，叫你说全部割舍，你会很怕，割舍以后我去哪里？你还知道说如果这个没有那我要去哪里，你会想到那我去哪里，所以他挥着抓个我，让我有一个安心处，他好才好修。问题只要你抓着我，永远也不能走开。所以你能不能真正面对无我？那你我们经常讲到面对无我见对空，就是一种断灭相，所以你怕。那你说那没有又没有又有到底是什么？就是因为你观念不清楚，所以你会有畏惧感。所以当很多人听到甚深般若意的时候就会怕。那他一般我们听会不怕，是因为你抓着我所以我经常举例，就是我们做短期出家，为什么很多短期出家的在家人很精进？因为他可以还俗啊，他只要想到就是过了就可以回家看电视的时候，他就很勇猛。看到有时候在短期出家的时候，那个用功修行比我们出家人更精进勇猛，为什么？因为他还有后路，知道吧？所以很多人用功修行很勇猛精进，是因为他无挂碍故。无挂碍什么？他不会失去任何他现在现有的。这一点心念没有找出来，你不要以为你在精进。所以出家人苦苦闹闹修啊，有时候比在家里精进修都还强，因为已经置之死地而后生。那我们是置之活地，会不会死不知道，差在这里。所以短期出家只是长期的八关斋而已啊，那跟真出家差很远了，因为那个心不相应，那只是学习而已。所以我现在谈的就是那个我的观破，哇，先观念建立就差很多。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修行的很安稳，是因为你一切都具足，一切执着都具足，所以对你来讲你不怕。可是其实你是真怕，你是在所有都准备好了做一些小布施。其实大执着是牵绊着，你知道吗？你是在一个大执着底下做小布施，所以你不可能全然舍心的修行，你不敢卖命的修，因为你还是有后顾之忧。 你之所以愿意修，是因为无后顾之忧，因为你已经照顾好了。照顾好，简单来讲，你的执着已经止好了，止好了以后准备修了，就这已经没用了、哦。是，所以为什么经常修无常想、修思想，就是要让你止也没得好止，这时候才能到最后观无常，才能下手修。这是我们现前众生的修行要领。好，那所以说第六世的那个我执是什么？第七的我执是执着，第八的见分，对不对？那第六呢？第六是观察五蕴的那个五蕴相升起，有一个造作者。第六观察五蕴，色受想行识，这一定有个东西在里面。对不对啊？不然他怎么会造作？所以我们像我们来讲八部中道，不是在讲嘛？为什么叫用八部？众生所有的自体的执着不离开这四双八部，所以我就讲说，不管是心经里面的三双六部，或是中论里面的四双八部，你不要管它一个六一个八，它代表的叫全部，就是所有执着就从这几项来。只要你破除了这些，就让你这样，因为我们从以来去依义生灭里面想要确定一个自体性。哎，你看就是有因啊，你看他在你他有来去啊，那一定有个体啊，不然怎么会来去？他就有生灭啊，一定有个体，不然怎么会有生灭现象？就硬要在这边找答案。你看他有垢尽啊，有垢尽就是才一定要有体，才能有垢尽差别啊。就从这个现象里面硬要找一个主体，你看，所以六识也是从五蕴现象里面，这个变化体是谁在变化？一定有一个我体在里面，所以它产生了一种我执相出来了。从以这个对于法这个体法的产生我执，那就转变在另外一个语言概念的分别，这就是分别我执，是不是？所以你看到、我们经常在某个东西上产生一种不当的推敲，你有没有看到？看到了，可是在看到的时候你增上了很多。所以我们昨天不是讲吗？你要止也可以，那就看清楚，看你哪些能止。所以现象修实际修行的当中，我们很坦然的，而且是很直接的。修行人就是那种有时候看起来很拗，可这个拗里面含着一种理性，就是说我就是要弄清楚，我要止，我要挂碍，至少我要交代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说因此你就开始说，这个世间到底有没有我？好，那我就把所有让我认定有我的所有可能性找出来，那一一个关，到最后化解，说变形所有可能性都没有的时候，那个就真的无我。所有可能让你证明到有我的就是五蕴，结果五蕴一一蕴里面变形它，所以我们在观五蕴是观什么？一一蕴的共相。五蕴有五蕴的共相，可是一一蕴，比如说观色蕴，不是遍观世间所有色，而是色法当中的共相意，取破一切色法所产生的所有可能性的共相意，破了以后色蕴就破。所以五蕴破的时候，就化解所有可以证明我体的东西都不存在的时候，你这种是一种不是推论哦，这个很不好讲。不过就是说你注意哦，我们能不能确定这大家我们天明寺就是这些人，对不对？那我们就一个一个问，有没有确定？要先确定哦，确定是不是天明寺有没有其他不在这一间的，都在里面的。好，那我们就所有叫尽所有性，所有都在里面，一个一个看，都不是外国人，都不是外国人，所以我们就马上得到一个答案。因为我们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确实知道所有都在里面。如果你不能确定所有人都在这一间的话，你不会得到一种那个真正的结论，你会找不出来啊。所以你必须要先升起对所有法相的一种确认感，就是说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法，除此之外没有第六蕴，所以是不是都在五蕴？好，我就开始看一个蕴，我一个一个问，这里面有没有外国人？没有，这时候就很深信知道说在天明寺没有外国人， 是不是一种圣洁力笃定的一种直接的力道就出来？因为你是怎么样，你不但是汇集所有，而且很清楚没有人其他人在别的地方，都在这一间，而且我确实是一个一个观，那因此我证明没有外国人，这种是一种确证，是不是？如果你发觉你不，首先你不敢确认，确认就是说所有人是不是在这一间，然后你就开始问，没用。你每个都他的尽所有性都知道他不是外国人，不是外国人，可是你并不能尽，你是如所有性的看，可是你不能尽所有性，为什么？你没有观尽他，所以你不会得到一个确证，你不能得到一个确证。所以这里面很多的关系都是连在一块的啊。所以我们都对法住智要是不清楚，我们要观的时候会发觉就我们没办法得到一个确证，因为第一个观不遍，我们不是尽所有，我们不是如所有。哎，那像这一个观念啊，到了初地的时候啊，就舍离，舍离以后啊，慢慢的开始修，往哪里走？往到七地，七地有也开始修无相行了，可是它是有功用，所以呢功夫不能绵绵密密。到了七地完进入八地的时候啊，他这个整个转了，因为他开始修无相行，而且是无功用。无功用就是说，所以无功用是不是没事做，而是不用做特意。当我们有心要做一个事情特意的时候，我们讲那个特意是不是有点特别造作，特别造作就是有点用力，一旦有点用力就会容易中断。当你在展现你的功夫是一种不自然而行，就我们讲任运而行，不需要再起个造作心的时候，这个就是很平稳，不会中断了。因为你只要起意稍微不注意它的话就容易停掉，所以当有功用行的时候就不容易真正，包括我们禅定也是一样啊。你如果还有功用的话就容易还会停，到无功用的时候啊就容易入定。因此我们为什么要念佛念到变成就是、啊、让它形成一个自然的平稳的相，这个可不可以？因为实际上有人念到，有人真的念到。有一个太太，年轻的太太，她有一次，因为我不认识她，就我一次，我到现在不知道她，有一次在一次机会，她就讲出她的念佛因缘了。她说那个念佛念到最后啊，那个佛号啊，就是一个很平稳的像，自自然然的。她说我念到最后，连谁在念我也没特意，就是纯粹整个心念只有佛号，而且是平平稳稳的顺序，就是。不是字，就是一个念，念一个串一个，一个串一个，好像一个链子这样，一直没一直平稳的，那整个身心相也不见了，谁在念也没有特别去管他的，就只有全身全心就是那个念佛念。一个在家居士，那无意中竟然得到这种定向之外，也就是说他是全心念，念到最后就他说他根本没有特意，因为连我都没有，连我都这时候他连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跑去哪里。其实简单来讲，他没有特别在起其他的事分别自身嘛，因为他的心完全是意识在圆那个境的嘛，就定中意识，所以他没有再特别去区分他。所以这时候他唯一那个所缘境就一直这样很平稳的、很自然的、不加特意的，自然就一个相一直在那里滚动。他是这样说明，这就定向啊，啊，这是一个跟定开始相应的相啊，是不是？所以当一个如果还要特意的时候，这个里面你啊起个念头，其实你要知道，任何一个起念起来的时候，其实都还有连结其他的分别，这种分别心就不容易纯粹了，就很多杂念了，对。所以这里面到了第八地的时候，他的无功用的无相行的时候啊，能正法空啊，法空观保持一种比较绵密的进行的时候，这个就能达到我那个具生我执啊，具生我执已经就是 如果我们要讲粗的中频的，大家已经停了，不是粗频，到八地到最后这个是中，到活才是上。也就是说必须从以法空观才能观破具身我执，不，具身法执，具身法执。那我执是到这个八地的时候，因为身空加上其他的法空的观察，这个才能达到糊掉它，才能彻底它。好，所以你看到他讲远行地后存无漏啊，观察圆明照大千。所以你看这里面其实我们因为如果要谈这里的话，这个我执法执当然法执都是基本上，我们如果要把这个我执跟法执俱生我执法执把它分三品的话，反正这两个都是到最后金刚预定切进去的时候路才彻底圆满了，才彻底圆满，这中间都是不同混位而已。好，那我们要讲的就是在这样的位置，在六识里面六识一旦它开始升起的升空观法空观，因为这个观法都是第六识在做的，第七识不会升观的，不会观察，不能观的，因为它就是不能用，它其实是靠第六识慢慢成熟以后它才转的，它自己本身不能转，本身不能转。可是你要知道这里面有很有意思的，当五识六识尤其第六识在造作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影响第七识？其实马上影响，因为什么？第六识的功能是不是回归到第八？对不对？那第八是不是就是第七的根本一？所以营养素有没有进去？还是进去，营养素也进去，所以本身维系的值没有，可是其实有没有在松动了？松动了，因为啥？因为它合在一块的。当第六的不断的修行的那累积的功德，也同样内心与自己的八识，而八识所产生这个合，后来展现为第七的种子。其实看原来，你不能把六七八完全切开来，因为它是合一位相互作用。就是当我们不但在修行的时候，其实现前马上作用。如果我们在修行的，我们的经常感应我们讲感应是什么？所以我们要讲活法感应，是不是有另外一个道理的？我们所期待的真正感应是还没现行，还没成就，还没具足。可是我们所说的感应其实刹那之间，所正常一般的感应就是短暂的感应，或是刹那的感应，其实刹那之间随时感应。就当你起个念的时候就感应，起个善念就感应，起个恶念也感应，而且现实感应。所以我们经常讲总现同时其实这个同时有另外一个意义。可是问题就是当我们起念修的时候，其实马上感应，只是我们讲说我没有那是你把那个感应定在某个位置上，所以你以为没有，可是真实的感应早就感应了。所以我们的修行感应是刹那之间就成就的，刹那之间就成就了。那因此我们这个身心是为了要说明立为八识，可是在整个造作里面是很难分出彼此的。所以当六识开始作意升空观法空观的时候，第七有没有作用到？一定作用到的，一定作用到的。这因为它是连在一块的，因为它所有投射到八识的种子，这个种子又到最后合一位，其作用在第七现出来的时候，其实有没有夹杂这些清净的？有已经夹杂进去了。所以像我们在很多的观察当中其实你要知道为什么在《金刚经》里面讲，如果对于般若的体会，从于四句的这种体会，有产生无量功德，因为它的感应也是历史感应，而且这种感应是怎么样？以及你在梦境当中，比如说我们讲梦境当中，你一直执着梦在做修行，不如起一个刹那之间观梦不可得，因为观梦不可得直接扣紧的生死在对峙，所以那一念的功德远胜过在梦中做的一切虚妄事，你知道吧？所以 有些人不知道，忽略它了。其实你可以在刹那之间，为什么无量劫的烦恼就在一刹那间？比如说我们现在假设的哈，你的修行，你的修轮回是无量劫，而你今生就透过十年的修空观而让你离生死，那你看这十年的时间比平均无量劫每一刹那所断的生死罪啊，甚至比我们讲的念佛一句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都还大。为什么八十一劫多大？也不过一刹那。八十一劫就无量劫来讲的时候，其实八十一劫是有限量的，生命是无始以来。可是当你能利用极短暂修行，难不难？很难。可是你要知道无量劫的轮回也就利用这一段时间超出的话，你要知道其实也不难呢。你现在知道佛法的感应功德多大吗？所以我才一直讲，今天我们能闻法，能当人生，能愿意修行，乃至我们可以愿意花三天的时间这样了，这一定是术士也修行的了，而且修很久才终于种下的每个人取得入门票，也就取得资格，可以，你现在可以进来准备解脱了。你要知道我现在很珍惜这一点，也就是说其实上你们现在就是说你可以开始准备纳进来，能不能解脱还不确定，不过你已经开始可以准备接受最后一刹那的解脱了，你可以的。我们现在是已经具足这种条件了，就剩下最后几年，只要愿意修的话就跳三界，不愿意修的话没办法，那就下次吧。可是下次不知道跑去哪里了，所以我们才知道要珍惜，就是说你其实已经流浪无量劫，到今天终于好不容易抢到什么？抢到一个入门票，说以后看你了，不过至少你现在可以争最后一刹那的了。你终于在众生当中挤到最顶端，就看谁屡要龙门能要得上去，那就要至少能要了。现在很多就在旁边说你不要来试了，因为没资格了。现在已经开始有资格准备做最后一集，其实我们真的是在做最后一集，时间极短，可是我们以为还有好几年，可是如果从长时间来量的话，真的今天我们就在掌握最后一念就往生了，就成就出离三界了，其实你的机会真的到了。想到这一点别的都可以放下了，真的，我现在就是想这一点，所以我就想别的可以输，我就赢这一点就好了。像我现在心量都很小，我这个人啊，当然我现在不断自我调整要求，就是说什么都可以输你，只要往生这一点要捞到了，其他我就不要顾及。所以就像我讲，我什么都不干，我只当总统就好了，这不是最大吗？那我三界我什么都让你，我就是要出三界，这不是又是最大？你看鸾顶忍顶位忍是第一，什么叫四第一？就是准备见到四第一，所以我什么都不要就要当四第一，嚯，看起来很客气，其实心量蛮，就是这个野心还蛮大的。那所以我现在什么都不要，就是想要解脱。所以你如果能意念你好难得的功德，你不要再浪费时间了，真的，就剩最后一集，如果这一集又输了，你不知道哪时候才能重得这个机会。因为我们要知道从在六道轮回的种种因缘在背后可是无量无边在等你现行的，既有一集突破三界，可是同时背后又有六道轮回在等着你，你看你要不要珍惜？所以不要再啰嗦事了。想到这一点很快能尽量积集所有福德资粮，现前因缘所有任何境都是做任何念都会归到你的修行上，也就是说你要创造一个你的自己的未来的修行清净，任何境都倒归那边。当然有的人念净土那是看你，如果不行的话，总之你今生必须要做一个很断然的抉择，你不能一直在拖延说以后不要了啦。 所以你从周边来看啊，你这个心才能建立起来，你才会做一个人生最好的抉择。或者的话，其实入了佛门啊，空手而归的太多了。包括我们现在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准备最后一集准备好了？还没有，我们绝大多数都还没有准备好，也就是说我已经蓄积等待最后一念来准备好了，我们大部分没有。所以说其实我们可能很多人最后还是败在最后一集，很可惜的。不过下次再来不知道哪时候了，这是另外一个岔开来的话，不过就是事实如此。所以六是后来转为叫妙观察智，本来是最会造业的，现在变成妙观察。妙观察就是最会分别的，现在变成最会观察的，是不是？所以在佛法里面你看啊，这里面烦恼最重的经常也是法器啊。经常我所以我在讲说，很多人啊，我不要犯错。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要犯错你知道吗？你为什么不想犯错？因为怕别人否定我。那这个不犯错背后有烦恼在。我们不犯错是因为知道业果，懂吗？当我们一再保护自己不犯错，是在乎我相的时候，这种不犯错是难悟的。我之所以不犯错，是因为知道犯错的业果，所以它是一个坦坦会挖到底。我就算不犯错，当中其实我已经犯错。犯什么错？犯一个我慢相我执，对不对？所以他会彻底的看到错在哪里，不会用另外一个隐藏的错显现一个外在善，其实错从来没对治过。我现在讲这些都是你必须要慢慢一直观察，你维系心念动，因为每一个念头动就是一个生死，因为这个现象这个执着会现成一个相分而成为你的世间，就是一个生死。所以你看地藏经讲念念都是生死，对不对？事实如此啊，念念都会投射成另外一个相分出来啊，都是你的生死境啊。所以当第六识起重分别的时候，它是染污，可是当它转用的时候，它可以产生所有的微妙的观察。那这个微妙观察在佛上里面是合合一位，可是我们如果硬要分的话，就是合佛的因地的六识转为妙观察智。所以我们现在如何在种种的法义，所以产生自相观察跟共相，诸法的自相观察跟共相观察，世间观察、出世间观察，一切法的种种缘起的观察，都是第六识所造作的，所能成就的功德。所以变成就是说，我们可以衍生无穷无尽的这种智慧观察。为什么？为什么你的智？我们一直在讲智慧，为什么能开眼？有一个很大的观念，你没有固定的执着。所以我告诉你啊，从以佛法空义的证见啊，空性的证见所产生出来的直接的感应是什么？我们不要谈那很高的感应。第一个，你向来惯性的思考从单向思维当中开放成多面思维，这是从以缘起证见所产生的感应。你会从缘起的角度看事情了，你不会在一个就是说道理归懂，可看事情始终还是依着过去的惯性，一就是一，二就二，是就是，非就非。你说难道没是非？不是，你知道是非是带因缘而说，小孩子有小孩的是非，大人有大人的是非。你现在要论我是非，我现在问你标准在哪里？现在都不会说，请问这个这个好不好？这个等一下，你没跟我讲标准，我不能跟你回答，因为你标准不施设出来，此不生彼，我没办法生。你不会在说此不生的时候就马上顿它好坏。请问一个跌倒是好还是坏？跌倒是好还是坏？不能说嘛，因为底下有黄金啊。我没有讲后面那一个，所以 那你说那跌倒环境有没有好坏？因为黄金尖真的会撞到，那就坏了。因为啊，被黄金撞死也不是你的啊，懂吗？哦，天上掉了一包钱，好不好？可是它没有散开，它就整个很重的刚好压到你，又不是你的。我没有讲清楚之前，先不要判断。为什么？它还有很多重意义。那有时候我们要不要判断？可以，我知道众生依某固定的看法，所以我起方便判断。可是在你讲判断的时候，你内心是松的，你的观念是松的，因为你知道不是固定的，所以你会开始松脱你这很多的执着。所以从你观念上的建立以后，你的身心就开始会得到一分一分的自在。为什么？从你观念的自我约束和框架的这种东西会脱掉，所以开始你在看事情的时候，你开始开放了。这个事情好不好？从这个面上词它是好，从这个词来这个比不一定好，所以变成有些事情你可以开眼好多角度，因此你应对不同人的时候有升起不同的分别。那为什么能升起这么分别？正因为不执着，你知道吧？缘起正见从一个感应上其实就发挥作用了。他不要说你证到什么，你自我的解放，这就是这种观念上的解放，身心上的解放，从缘起正见就发挥作用了。假如你化解缘起正见讲到最后化解还是绑着的话，那恐怕有点问题。实际上他所以在《瑜伽十六年里面谈到说，闻思修慧的时候，当一到思慧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什么离烦恼的作用了，背离烦恼的作用。因为啥？这个时候这个观念本身就会化解，就是说当你的正见养成的时候，烦恼好像跟这个正见搭不上线，所以变成烦恼好像那个牙齿快掉一样，一直开始咬了，就是说它就算在啊也配合不上来的了。所以我们后来才化解说，原来啊正见可以消灾免难。你知不知道这个作用？正见可以消灾免难。为什么？因为你要有灾难必须要跟灾难起相应，也就是必须要烦恼跟灾难起相应。问题是现在的烦恼跟正见产生冲突，所以烦恼不容易起，烦恼不容易起就不能跟业报感应，所以变成观念一改，很多灾难生不来，圆缺不生。因为造作这种因缘的那种烦恼心不见了，所以很多等着要报复的人，你怎么不来？你不是一直走到我面前，结果走到最后转头就我走了。所以我就经常举例，就是说我们这样走到下一步就是悬崖，只要一步就掉下去。可是现在最大的方法就是转弯，都还没离开，只是原地转哦，转了对吧？虽然悬崖在我后面，跟我没关了，没关了，只是一个观念改变而已哦，步伐都还没踏出去哦，都还没离开悬崖边哦，可是已经跟悬崖无关了。所以你看，一个观念的改变有什么？让你远离生死的作用啊，对不对？不要忽略它了。好，妙观察智。所以我们刚才讲我执法执的时候啊，你要知道其实即便是声闻人破除我执，有没有破除一部分的法执？有啦，只是说在这个层次底下的，因为跟我执相应的这一方面的法执，我们都还是归在我执范围啦。那在于我执灭掉在向上这一层的法空呢，如果没观察，所以我们就讲说声闻人不做法空，没有破法执，其实还是有，知道？好，这是属于第六识。我们来看第七识。第七识的问题就相对来讲是比较 单纯，可是单纯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七就是代子有户啊，通勤本，随缘执我量为灰，八大变形别尽会，贪吃我见慢相随，恒审思量我向谁啊，友情日夜正分迷，四或八大相应起，六转忽为染尽衣。我们前面在讲六世的时候，六世升起的因缘，我希望大家有机会再看一下哈。这个在二十三页的这个地方啊，我们讲六世是什么？要有尽啊。二十三页六世升起的条件一缘啊，因为我们要讲到一缘，所以说我们要六世的造作，第一个它是尽，再过来作意，再过来染尽一啊，根本一，还有种子。那这个是它升起的条件，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怎么样？我们必须要让整个事啊，在造作的时候啊，它的缘还在，可是要这个缘啊，让这个缘开始进化。所以我们要改变哦，我们转化身心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让那一份原来的执着改变。因为这个执着不改变的时候，它会用另外一个形象造出另外一个烦恼。所以我们现在必须从以我空法空的立场啊，开始让这一份原来执着的地方打掉。所以当然这个我顺便来谈一下，我因为刚才没有想到这一点啊。像我空观、法空观，我们在做我空跟法空的观察，我们要，因为这是一个，这两个观察是整个烦恼的根源要破除的一个下手处，所以我们的所有的修行要建立在身空的要领跟法空的要领。也就是说真正佛法到你修行觉得有受用的，就是说你必须要很清楚的建立如何观身空，就众生空、我空跟法空这个观念，你能不能升得起来？那什么叫身空？什么叫法空？这是所有我们所有修学佛法的一个会归处。假如你学的很多，可是你没办法倒在这里，变成你铁也拿到了，炉也拿到了，火也就是没有练出剑来，因为它就是一把宝剑，断除烦恼障跟所知障的宝剑，结果你没有练出剑来。所以你看哦，我们现在要建立身空观，就众生这个空啊，你要知道众生依何见而有众生见出来，所以你不要很清楚的问一下，我是依什么因缘才让我产生众生的？所以说依什么观念产生法有的观念？你要问这个，这里面有你必须要很清楚，你要交代。所以说你所闻的法必须要能去解答它，这里面有多大的意义啊！这是我最近在上课的时候也特别提的，在阿含经里面提到罗诃罗，罗诃罗是佛陀的儿子，他出家以后他也很用功啊、哦。他小孩子出家的时候，一群小孩子出家，结果佛陀后来化解有些小孩子不行，说啊，不然您回去了，罗诃罗的那我也没回去他要溜了，他说你不行，你留着所以他是命行第一啊。那当然他是王子出家，因为虽然释迦牟尼佛如果不当国王，下一个接王位就是他嘛，所以他算是一个太子出家了。那这种太子出家当然很殊胜，所以在维摩诘经里面特别找他来谈出家功德嘛。 因为像我们生活很苦，所以出家，那这个因为你本来就很苦嘛，所以你才在这里混的啊。嗯，不过人家是当太子的，掌握一国的人还能出家，表示你能看到出家功德。所以有这种身份的人来谈出家功德，一定会把所有世间富贵力都压低，对不对？因为他真的看到。不过当然又被维摩诘居士说你这样讲不行的。他见到佛，他就跟他讲说：“佛告诉我，让我好好修行，我想要到树下林间好好用功，我想要解脱，我想要成就阿罗汉。”我就看他的因缘说：“不行。”他说：“你有没有跟人家讲五蕴过？”他没有。哎，从现在开始，以后就跟人家讲五蕴的道理。那他开始就跟人家讲五蕴，讲完了以后，下次又来问佛：“你能不能告诉我道理？修行方法，我要去好好修，我要想要解脱。”我只是看因缘还没成熟。你有没有跟人家讲十二处？没有。从现在开始跟人家讲十二处，几次回来到最后，他又讲说：“佛，你能不能跟我讲道理？直接更深次的直接观的道理。”他看他成熟了，因为罗诃罗已经把所有道理汇整成为一个完整之间，也不是就是。不管是从五蕴十二处的看法里面化解，用法法交流都回归涅槃，任何法都回归涅槃，所以他融通了。所以这时候佛说看到成熟了，好，就跟他教了修，就成了。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反复思维法义，跟人家教的时候和单独听不一样。当然你不要乱讲就是了，不过每一次跟人家讲的时候都是一次再一次的自我对法义的思维。那这个法义的思维有助于什么？对一个我执跟法执如何升起，能做更深细的角度观察。从你正见的养成当中，必须将法相熟悉到能贴到现实观察。所以你看哦，罗诃罗在跟人家讲法的时候，其实并不是纯粹文字上，他后来化解法法会通涅槃，他把它用到实际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做所有的思维，我们要看到我如何升起，种种佛所说的五蕴法是什么，众生依于五蕴而生执，五蕴又是如何。所以他在解读五蕴的时候，他也看到，哎呦，边说边体会，边说边体会，原来有这层道理啊，原来众生是因为这样的形象所以建立一个我。所以我们在讲八识，其实也就在讲五蕴道理。所以了解这个道理，有时候开始知道说，因为他假的，可是我们认假作真，所以才有我，所以从此我不要在这个地方执着，是不是这样？我们休息一下。